感谢天父啊，我们又回到这里啊，我真的是很开心。我特别今天早上跪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就感受到这个神在给我们另外一个的阶段啊，我们将要去经历他，经历基督他在地上作王啊，他不但要在天上作王啊，把撒旦赶下天堂，他还要来地上作王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将要来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所以大家要对旁边的人说一句话啊，哪怕你不要说的太大声啊，只要说什么，耶稣是复活的主，
耶稣是复活的主。
好，感谢神啊，在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将要借着约翰给我们做伟大的见证。所以啊，我们说启示录，我们今天是开始一个序曲。最开始来到这里，我们有大概有多久？有半年了哈，有半年没有回到现场来跟弟兄姐妹一起见面了啊。这个见证很重要，这个启示录给我们是个很好的开始，盼望我们来看见这个神迹啊，看见这个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启示录一到九节呢，我们就是要来看看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见证，它是一个序曲啊，是一个很美好的序曲啊。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呢啊，给大家了，他也看到屏幕上面的哈，看到屏幕上面的。我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讲，透过基督的启示啊，这个使徒约翰呢就写信给问候众教会啊，他里面是七个教会，其实众教会写明写启示录的目的啊，警醒我们怎么样要领受启示录，就必须要委身教会，而且要为基督真道受苦做见证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哈一个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一章的九节啊，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吧。来，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啊。好，里面会讲到，就是后面有一个在拔摩岛哈，在拔摩岛啊，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做见证，做见证。好，那我们好一起来看看历史背景啊，介绍一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Revelation 的那个背景是什么 background 哈，我们要看看它的背景是什么。好，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啊，看到这个图片，这个历史背景呢，我们说啊，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教父们呢啊，都认为这个启示录啊，就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末的时候啊，这个有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是谁呢？就是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经常是趴在耶稣的胸膛上听耶稣的心跳那一位啊，他就是使徒约翰啊，称为什么？耶稣把他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半奇尼啊，也是一首雷子。什么叫雷子？打雷，啪啪啪，哇，那个脾气很大的哈，脾气很大的。我们知道约翰后来写约翰一二三书，写到那个约翰福音都写得很温柔，对不对？但是呢，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好像是不是约翰的口吻呢？这个启示录充满了审判呢，充满了各样的战争呢。哇，约翰没有这么粗鲁吧？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的性格，他本身是一个雷子，对不对？啊，说明神还是有一些的那些的感动和激情在他里面，是不是？啊，没有丢弃，没有丢弃啊。我们看到他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当时呢，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复活了，对不对？复活了，然后耶稣在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谁？把他的母亲就交给了约翰。他说：“约翰，你看，这是你的母亲。”然后对他说：“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呢，约翰就把他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接回家去了，对不对？接回家去了。后来他们就一起生活，生活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我们说讲到那个提多将军哈，他们那个这个几个的皇帝的时候，在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逃难，然后呢，那个约翰就带着这个玛利亚去到哪里呢？来看啊，这个介绍哈，据圣殿被毁前，那使徒约翰带着他母亲玛利亚就离开耶路撒冷，到哪里去了呢？就到了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哈。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彼得他们、保罗他们、提摩太他们、提多都相继过世了。 哇，这个约翰活了好长时间，就是约翰很长寿，对不对？可能活了100来岁，不啊，我们说不知道哈，他活了很长。他后来去到亚细亚呢，那个教会就很需要他，他就在以弗所，在那里去牧养他们啊。他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的晚年。但是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在那个亚细亚遇到很多的逼迫，对不对？因为有几个皇帝，其中一个皇帝就是第几个？第六个皇帝叫什么名字？叫尼禄，对不对？啊 ，Nero。这个尼禄呢，就是很坏一个人，他呢就是一个很残忍、很残暴的一个君王，经常把那些人丢到那个斗技场，然后让他们就被那狮子去咬、去斗。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就为了重建这个罗马城，然后就把罗马一把火就怎么样？就烧掉了啊！烧掉之后呢，他们就后来就怕人家说他是他烧的，他就嫁祸给谁？嫁祸给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好多基督徒就被抓起来，被尼禄抓起来，就被在那里像点灯一样的啊，当做灯一样的来烧，就是把他丢到那个狮子那个斗技场被咬。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受到迫害，他们都要来承认尼禄才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那个王啊。所以呢，但是约翰当时在以弗所的时候传道非常有力量，那些反对者就把他就告到罗马，然后就去教父他们特土良，就说这个尼禄之后呢有一个皇帝是谁呢？就是那个窦米仙。窦米仙是谁？就是多米田啊，我们可以翻译成多米田。那么他呢就想把约翰抓起来，就丢到哪里？丢到滚烫的油锅里面去，想烧死他。但是他却蒙神的保守，怎么样？毫发无伤啊，哈，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伤害到他。哇，这个多米田就怎么样？哎呀，奈何不了他，就把他送到哪里去？把他送到这个拔摩岛去，在那里矿石厂去做苦工。好多的基督徒和那些被流放的都放在一个荒岛上面去啊，放到上面去啊。所以呢，大概约翰呢在那里，教会历史学家这个尤西比乌说，约翰在那里待了多少个月？待了18个月。然后呢，后来那个多米田啊，我们说多米田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后来就被暗杀了，被杀掉了。杀掉之后怎么样？这个尼法继位，好吗？尼法继位就大赦天下，所以约翰呢才获释从那个荒岛里面回到以弗所。但是他在荒岛里面就怎么样？被耶稣来显现，就把启示录传给他，他就把启示录写下来，好啊。然后他回到了以弗所，主后100年才安然的去世，葬在以弗所。OK，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哈。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罗马是怎么起家的，弟兄姐妹，罗马是个什么起家的呢？原来罗马呢被称为是七山之城，就有这个罗马有七座山，我们这个温哥华有几座山我不知道，有几座山啊。但是在罗马它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它有七个山，就后来就出了七个王。所以在里面呢，启示录经常提到七个王啊，七座山呢 啊然后第八个的皇帝啊，就代表着他们有几座山，就有几个皇帝啊，就有一个皇帝啊。所以呢，就是罗马呢，就是他们这种宗教活动透过这种的啊迷信，然后他们是什么，他们传染，他们是狼喂养的后那个一群的民族，是狼把那个人给喂养的，是属于狼的后代哈。后来就他们称为他们是兽，后来这些皇帝就个个都称为自己是神，所以大家都拜那个罗马皇帝是神，所以凯撒就成为他们的主。所以凯撒是主呢还是基督是主，就成为当时的基督徒很大的考验。所以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当时已经有5位罗马皇帝死于非命了。你看他们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就是没有一个好结果的，因为他们都想做神嘛，他们都是觉得是自己是那个撒旦的那些的那个称王的。所以呢，尼禄是自杀的，大概尼禄王的时候就是保罗听说是被他杀的哈。之后呢，就约翰来到这里，就是窦米仙。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第七位还没有来。第七位是谁呢？我们试想一下，第七位、第八位，有人认为呢，好像好有一座山，这是罗马是七座山，对不对？还有一座山是第八座山，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梵蒂冈山，啊，梵蒂冈就是后来的罗马天主教的啊，这个这座山叫梵蒂冈嘛，像叫梵蒂冈这个教皇住那个地方嘛，叫那座山。有人说是耶路撒冷。有人说是耶路撒冷那座山，那座山，哦，因为里面提到，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提到耶路撒冷那座山，也会提到那座山 ，OK 啊，就是按照灵异来说哈，灵异来说，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讲一个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世界末日哪个皇帝要来了，尼禄王的名字本身就是666，对不对？他就是有人计算他是666。啊，就是觉得他是那个敌基督，啊，后面呢，那个几个皇帝呢，又有点像尼禄，像窦米仙呢，都有点像尼禄，啊，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可能更加他的像尼禄一样的人又会出来。好了，我们知道约翰在这里受苦，看到了异象，就看到了罗马的结局，对不对？看到罗马的结局，所以呢，我们说他就写下了启示录，就知道这个罗马是一个大淫妇。但是之后呢，又会讲到这个罗马的结局，不单单会，就是罗马灭亡了就灭亡了，没有了，这个世界继续会向罗马的文化继续发展，发展到今天，发展到今天。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大淫妇和兽不单单是指罗马，当时那个约翰的时代，还会到以后成为魔和兽的化身，啊，直到今天，我们都说它会影响到罗马文化，将会影响到很多的年代。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不必在这些的历史背景啊，这些的问题上，大家讨论这些事情上花时间哈，因为我们要进入主题，就是要知道今天啊，约翰讲的这段经文怎么开始的，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看，来看看大家知道启示录的结构和解释上，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神学家对他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至今为止呢，对于启示录的解释真的是，哎呀，这是太丰富了，太多的观点了哈，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就是没有，就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书卷，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是权威的，解释是权威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这个启示录讲什么，我们透过今天来看看我这个大纲哈，我跟大家那个上面的大纲来看启示录大纲啊，我就一直在不停的去看他，也在祷告当中，讲什么呢？我就是不断的，因为我现在的论文的题目也是在讲圣经中的音乐元素这个论文，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去应用，我在应用，我发现整个的一个22章的这个经文就有一个对称的结构，大家看到那个屏幕上，哇，那里面就是一个大的敬拜诗歌的交叉，啊，可以看到。啊 ，A 和 B 都是爱歌哀歌，对不对？对称下来，次 A 次 B 也是爱歌和哀歌，我们叫做 love song， 或者是叫什么？叫做那个 moon song， 就是哀歌哈。这两个歌都对称的，然后中间 C 和次 C 就是看见大淫妇的灭亡，然后在庆祝那个淫妇的灭亡和那个新妇的婚宴，看到吗？啊，跟七个教会的问题。七个教会跟那个大淫妇跟那个新妇有什么关系？所以七个教会就会揭露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两个敬拜，敬拜一敬拜一在一起。好了，那次低到低，七印和七号又是敬拜二，就是有144000人和那个敬拜，看到吗？啊，然后有伯拉大河在中间啊，这七个天使的审判和七个碗，哎，中间那个啊，10章1节到13章18节就是那个结构，奥秘之歌。什么奥秘呢？教会的奥秘，这个时代的灭亡，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奥秘是什么？在这末世，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才能得胜？就这个奥秘之歌就可以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把它取名叫做基督作王，是通过这种的结构得出来的。好，好，那我们又一起来进入啊，这个美好的这个结构哈，它是一个主日崇拜的结构，它是一个我们去到天上将要敬拜的方式。我们在学习启示录，就是要明白原来敬拜有很多奥秘， 敬拜很远的奥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次是会讲到主日的时候，约翰就看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当主日复活的时候，哈，主复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来参加主日崇拜？如果你愿意参加主日崇拜， 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发现越来越崇拜，越来越会发现天上的奥秘。你如果不喜欢主日崇拜的话，你会慢慢发现你很难去经历到这种的启示录的这种的那种的感受啊。所以预言中的灵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讲几个方面，叫做这个结构。我先来讲 A 和次 A， 讲到什么 A 和 B 啊，看到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启示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有两首诗歌，一首是啊爱歌，一首是哀歌。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内容好吧。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什么话很重要呢？就是里面讲到有一个福气，是什么福气？大家来看看是什么福气。大家打开圣经，什么人有福？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认为因为什么？日期近了，感谢神。这里有个福，你可以要得到第一个哈。今天我要给大家第一个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整个的一个启示录讲的是为耶稣做什么？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诗歌敬拜里面最主要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才是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都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好了，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知道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大的剧目，是一个音乐剧的形式，是一个天上和地下大的一个音乐剧啊。我们说是一个大型的场面，我们来一起来进入这幅图画啊。这个方式来读的话呢，你就不会偏离这个启示录的里面的奥秘了啊，里面的奥秘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呢觉得，哎呀，我们讲七个教会就够了。我常常有看到一些啊，去你传道人只讲七个教会，他讲启示录什么都不讲，只讲什么七个教会，那个就太窄了。弟兄姐妹，七个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一个开始的一个提出来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有人就喜欢讲启示录的七号，有七号嘟嘟嘟一吹，哇，很感兴趣。七个碗一倒，很感兴趣。哎呀，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再来呢？算一算，哦，大概在几几年耶稣要来了。他们算日子，他们觉得呢，这个皇帝好像是666，他们觉得那个总统是666，他们觉得那个什么什么国家领导人又是666，啊。有人就喜欢去说，哎呀，以色列的圣殿什么时候重建呢？重建的时候的耶稣要来了。他们就很喜欢这种的兴趣，你看了吗？他们很喜欢去调查，哎呀，这个世界到什么第几号了，第几印了，这个世界到了第几晚了，到底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启示的目的。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啊？看看约翰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好，大家打开圣经来看到 A 和次 A 对应，就是第一章的1-4节的上半节和第一章的9节是对应的。你看到呢，我上面的绿色的字你就知道了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节好吧。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OK，这个话一出来不得了哈，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整个的从1-9节是一个 ABC， 然后到次 C 次 B 次 A 的对称，看到吗？啊，它就是对教会有什么样的祝福和问候，对这个世界那些人不信的人有什么问候，看见吗？这是两个对称的啊，那个问候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结构是为教会内的见证，为世人将要末日的时候做见证，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说有很多人分段，把整个启示录分成了100多段，那就是太复杂了。100多段听完之后还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段落，启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啊。有人看到很重复，其实不重复。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哇，这里没有讲到地点，讲到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只是约翰写信给谁？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谁？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亚细亚是什么意思？亚细亚是什么意思？亚细亚就是东方，就是东方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跟那个谁对称，第九节就是拔摩岛。拔摩岛是什么意思？我的杀戮，就是杀戮，就是东方的一个杀戮。你看以后的战争会发生在哪里？东方的杀戮，东方的杀戮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哇，你看，我问大家，什么叫做启示？它跟异象有什么不同？启示，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叫 Revelation， 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有异梦，也有异象，也有一个图画。哎呀，一个 picture， 哇，那个很美的一个大的图画。所以约翰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是异象，对不对？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是异梦啊，可能是恍恍惚惚。有时候是被天使蹦一下带到天上去了，哇，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就是他有时候看了一幅图画，有时候可能就被梦里被提上去了，是不是啊？有时候就有时候不明白，哎呀，这个看了一幅图画，看了一个场景。大概约翰可能自己有时候不明白，有些奥秘他写下来了，可能他都说，哎，我还不太明白，有些不太明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启示呢，就是揭示奥秘或者隐藏的奥秘，将来的事情。来自哪里呢？弟兄姐妹，这个奥秘来自哪里？这个启示来自哪里？看，第一是来自哪里？上帝，我们的天父 Father， 对不对？ Holy Father。 然后再 Father 再把这个启示给谁？给 Jesus Christ， 给耶稣，是不是啊？耶稣再给谁？
圣灵。
再给那些天使，对不对啊？或者直接就给他的圣徒，就像约翰一样的使徒约翰，就是啊，使徒约翰看到。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启示有次序，是不是啊？很多人说我得到神的启示，哇，好开心好开心。但是我问你，你的启示从哪里来？主耶稣说，有些人说，哎呀，世界末日要哪一天哪一天。主耶稣说，我都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谁知道？只有阿巴父，只有天上那个 Father 才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所以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他是要知道次序，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相信那些人，哎呀，我跟你说，电视上说有一个人说大概2025年世界末日要来了，你信吗？哦，你看，所以这些的是有次序的，每一个启示是从上帝那里到耶稣那里，耶稣就给天使或者是给使徒约翰，对不对？使徒约翰才把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有本圣经，我们才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这个是个启示的一个次序。来看看，那其实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约翰要将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弟兄姐妹，那约翰得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基督启示他的。那所以他要为什么做见证？第一个是 The word of God， 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The testimony of Jesus， 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神的话，永古不变的这本圣经啊，旧约我们叫他的话。那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他的使徒要写下来的，新约旧约，对不对？新约旧约。然后他自己看见的，因为约翰他本身就是写启示录的，所以他看见的全部写下来。所以圣灵默示了这个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读会不会有福气？你们要来读啊，你们好好要念这书上的预言的。你看第三节说，有福气的人是什么人？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什么又遵守的，这里面记载的都是 blessed， 被祝福的啊。我们的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要相信被祝福的是那些虚心的，明白吗？啊，虚心的。所以说被祝福的是那些念的，念圣经的，还有呢听见又遵守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读啊？你们有没有读啊？读的人有什么？有福气啊。因为日子近了，现在越来越危险了，全球的各样的灾难都来了，日子近了，你赶快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啊，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他写给 这个教会的什么七个教会的目的。而且这个七字，弟兄姐妹，七个教会难道就是七个吗？你看看我那个图片里面讲到七个教会，从以弗所发展到什么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斐拉、铁非到老底加。我请问大家，有些的说是这七个教会是七个时代，是不是？是七个时代吗？有这个很像的地方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分段要注意，你只讲七个教会，你肯定会往那上面去扯，就是大概是这个以弗所一千年，对不对？士美拿一千年，对不对？这个推亚推拉一千年，到最后老底加，我们这个时代是老底加的教会时代，你信吗？约翰是写信给谁的？给这七个教会的，对不对？七代表什么？七代表是圣灵启示完整的七个灯台，七个圣灵，对不对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七当做七个教会。如果你只是七个教会，那其他教会呢？那其他教会都没用了，都不是，都没在神的里面了，都不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了。那有一天那个里面，保罗不止这七个教会吧，弟兄姐妹？请问保罗去过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很多地方嘛，当时那个亚细亚那个地方，土耳其那里很多教会的嘛，对不对？啊，包括大树也去过，包括那个提摩太那个地方，路士德也去过，是不是？那些教会呢？那些教会就不要了。所以这个解释你要搞清楚哦。你回到这里就讲，七个教会只是代表着什么？完整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说，众教会，圣灵和心腹众教会都来说，愿你来，愿你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对称，启示录是个对称的结构，你不能只是从前面讲七个教会，那就不对称了。好了，我们说，哎呀，感谢神呐、啊！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啊，希伯来人的地名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我们以后再讲以弗所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讲这个士美拿是什么意思。现在不给你讲，给你留一点的想象力哈，想象力哈。感谢神。好，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启示录是写给完整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众教会的，好，我下面那个启示的目的我就不讲了，我们第九节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讲为什么是拔摩岛哈，拔摩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方面，兵和赐兵。哇，上帝既然写信给教会，就要问候他了，对不对？好，来看第一章的四节的后半节和第五章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啊，这个就不讲了，下次我们再讲哈。好，来看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代表什么？大家思考一下，昔在、今在、永在代表什么？对了，我要看看我们从天父那里，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复活了，去到上帝的右边，他就差遣什么来？
圣灵
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这里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愿意祷告，我们就可以读懂圣经。他来了是为谁做见证的？圣灵来干什么？为耶稣说过的话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他不会为其他人做见证，有人说是其他，哎呀，为他做见证，不会，他只为基督怎么样做见证，弟兄姐妹啊。所以呢，从约翰的心里面，约翰有没有圣灵？有没有？他有没有那个 Holy Spirit in his body？ 有没有在这里面？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承认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有没有？
有。
你受洗的时候就有了，弟兄姐妹，你就有了。你不要说我没有，是因为你没有把它眺望起来，是因为你没有多读神的话语。读这个 Holy Bible， 你越读，你的圣灵就会越在里面工作，啊，你还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很多人不传福音，只读圣经，也不跟人去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就坐在家里，哎呀，早上起来读点圣经啊，然后也不跟人去传扬，哎呀，耶稣是我的救主。你不传的话呢，就体会不到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能力怎么做见证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神的启示借助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个永远的计划，神会不会改变？来看，那是昔在、今在、什么？ 以后永在的神啊。刚才我们的那个指挥弟兄给我们念出来啊，他那个是什么呢？他的英文是什么 ？Who is and 什么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看到吗？哇，是讲到是这个中文翻译有点不是那个哈。中文翻译应该是说什么？他是今在什么？过去在，以后怎么样？永在。哎呀，我们要这样去谈问题哈。愿这些恩惠平安归给你们 ，Shalom。平安，你看那个字在那里，平安 ，Shalom。第二幅图是 Shalom， 归给你们。这个恩典和平安从哪里来？从现在，过去一直在，以后将要再来的那一位是谁？是谁？哇，是那个我们的天父，那个 God。还有谁？他宝座前还有什么？七灵哦，我们的圣灵是几个？我们圣灵是七在一个灵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圣灵是有七个他的那个恩赐在里面。我们说他是什么啊？信实忍耐仁爱恩慈啊，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里面有怎么样？在里面的这些的神的工作代表的七灵，七代表什么？完整完全。它不是代表只有七，刚才讲七教会是不是这个意思？七教会啊，七教会，感谢神，圣父、圣子、圣灵，从耶稣基督里面，从殉道者的这个见证人当中，从他永远是诚实可信的，他是从死里首先怎么样复活的？这个首先的意思就是阿拉法，对称到第八节，看到吗？弟兄姐妹，第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阿拉法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一前一后，我们念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A 是第一个，是不是？那个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母 English 是什么？
Z
Z。 你看到 A 到什么？
Z
Z 原来是阿拉法Omega， 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神开始的。哇，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最最重要的，我是开始，我也是终结者，而且他是全能的这位神。哇，这样一位神来问候这个教会，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为我们去做的事情，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凭什么得到恩典呢？我们为什么要有福呢？为什么我们是 blessed 的人？我们是被祝福的呢？弟兄姐妹，这封信带给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带给我们是什么？当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什么？当会遇到很多的，在诚实做见证的里面会遇到很多逼迫。你在人的面前，请问当时这个约翰他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会出什么问题？当时是那个豆米仙，对不对？豆米仙谁讲耶稣基督是主，就是否认凯撒是主，都要被怎么样杀掉。你敢不敢呢？如果今天有人说不许讲耶稣基督，一讲我就把你给关进牢房，把你杀头，你还讲吗？你还讲吗？但是我们怕不怕死？每个人都会怕死的吧。但是这里有一个应许给我们，第五节，那从死里首先怎么样复活。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被钉十字架埋到坟墓里面了？是不是？但是今天耶稣在哪里？在天上吧。等一下启示录会讲到天上有一个战争，把撒旦赶出天堂。这个撒旦以前是告约伯的时候可以跑到天上去告约伯的，今天可不可以再告了？弟兄姐妹，今天撒旦可不可以再告我们？他敢不敢去天上直接面对着上帝说，哎呀，那个西门有问题呀，他这是怎么告我，那我怎么办？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那里 作为一个首先复活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被逼迫杀掉了，请问你会去哪里？你会永远像耶稣一样的复活，不会死亡。有人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年轻就为耶稣殉道了，就被人家那个逼迫的人杀掉了，不要紧，感谢神。什么人有福呢？就是真正的审判的神，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恩典和平安是属于我们跟随他的人，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大家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1:1-2来念。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了，记住这里讲的一个什么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这个 beginning 是什么意思？它是首先的。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神创造的，他口里面的话，他用他的话 the word of God 创造的吧。来，再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记住这句话了没有？好了，不但旧约告诉我们，新约第一个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1:1-2来念。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感谢神，太初就有道，那个道是谁？道是谁？Jesus Christ. OK, the word is Jesus Christ. 这个道一直就跟上帝在一起，三位一体，改变改变？没有改变。好好相信这两句话，你就有福了。OK, 所以对应下来，启示录讲到神创造天地，这世界不是统治者说了算的，谁说了算？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尼禄王出来，有一个希特勒出来，之后还会出现一个比希特勒更加凶残的杀害人的那些魔君出来，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约翰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耶稣是公元元年降生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是创造一切的开始。今天我们的教会元首是谁？今天的元首我们不是政府，我们也不是哪个宗教宗派，我们是谁？我们是元首是耶稣基督，他是从创世就有的。他虽然后来降生被杀掉，但是他复活了，被人类杀害的，被我们杀害的主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了。我们还有第三位圣灵，所以不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地上的君王统治者，他们不怕。我们的元首是谁？耶稣基督。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还是谁的元首？第五节，世上君王的 leader ruler， 感谢神，他是那个君王的元首。所以这样的超越地上的统治者的，超越所有的这个世上的，请问这样的问候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放不放心？放心。所以来，我们一起来宣告1-8节，来，不是1:8，我们一起来。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哇，这个很感谢神，你相信的话，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 Almighty， 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很多人说他们是全能神，他们信的是什么全能神？根本就不能解释，从创世纪到现在他们解释不清楚，只有约翰他知道这个应许。 OK， 我们感谢神。那么我们看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世人有什么关系？好，来看，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把这首诗歌啊，把我们眺望起来啊，就是啊，在这个59首，大家打开59首，好吧，我们一起打开第59首，一起来唱主必快来啊，这个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怎样去迎接他呢？啊，好吧，
众生徒齐声颂呼，准备杀的羔羊，世人大惧目。 战胜者，要降临审判全宇宙。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荣耀荣耀尊贵，天使天君高声唱耶稣耶稣神羔羊，我们唱消灭掉，那新城耶路撒冷辉煌也有荣耀大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要作王，赞美赞美明白，我们朝拜大君王，啊
等一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主必再来，也是我们从约翰这个里面看见主耶稣必定来审判，必定来审判。所以当你看这个诗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啊？来，我们看到下面是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既是问候，既是赞歌，也叫做有荣耀颂，因为它有两个阿们。他有两个阿们，来看，大家打开圣经啊，第一首的叫 C 和次 C， 来看看这个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对应第七节。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五节的上半节，来大家来一起来念好吧。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哎呀，这个你一看到之后，你要思想一个问题，弟兄姐妹，这个问候里面为什么要掺着两首歌，两个阿们颂？我就想这是一个并列的呀，对不对？这是并列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让你感动的是什么？现在神要对你唱情歌，唱什么歌？来，我们说第一句，说五节的后半节，说他爱我们 ，He loves us， 他爱我们。哎，弟兄姐妹，我今天常常就是想一个问题：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高高在上嘛。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爱字是一个现在时的主动式的分词，表示他一直怎么样爱着我们。哇，昔在、今在，那位全能的神，那位永在的主，他一直爱着我们。请对自己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教会。这个爱是要唱的。我今天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年轻人，特别年轻人，哎呀，那个女的就问那个男的说，你爱我吗？然后他，哎呦，我很爱你哟，啊，哎呀，怎么爱的？哎呀，爱的你死去活来哟，啊，然后最后说，我发誓，我只说天发誓，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我都不会改变对你的爱。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誓言？结婚之前就真的是信誓旦旦，对不对？结婚之后呢，破罐子破摔啊，没兴趣了嘛，再去找新的呗，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从创世到以后启示录到永永远远，他都一直说我一直爱你。怎么爱？他有没有行动？ 有行动，他把自己的爱子竟然从天上的宝座上拆下来，到地上为我们降世为人33年，最后被我们人给残酷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爱不爱我们？为你去顶罪，为你去坐牢，为你去死，去杀头，被他钉死。哇，这个爱是用流出来的宝血真正把我们从那种的罪恶里面救出来，释放出来。原来教会是这样一群人，不配，但是神却对我们唱情歌。请问有一个婆爱你，你要不要对他唱情歌？你遇到一个人不爱他，看他样子讨厌他啊，以前你以前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叫指腹为婚，还没见过面就要结婚了啊，你能爱吗？啊，爱不起来，我要自由，我一定要自由，我不会自由谈恋爱啊，自由谈恋爱。如果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愿意为他去死吗？神爱我们，愿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去舍命，使我们拥有统治权，使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皇权，使我们能够那个成为 Kingdom of the God 里面的那个国民。我们为我们失去一切，却让我们拥有最高的地位，祭司的群体，在那个圣殿里面，在天上永远在他宝座面前服侍我们的神。天使也没有这种的福气，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基督？该不该说阿们？该不该说？好，阿们啊！我们一起来说阿们，来说呀，阿们。以弗所书6:25，为什么把婚姻跟基督跟教会放在一起？丈夫爱妻子，就要像基督爱什么？爱教会。来，我们一起念：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这个人很麻木，我刚刚跟我太太的时候，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那些哎呀长得漂亮的那些人，搞艺术的人。但是我一直在神面前说，既然神把他放给我了，我要爱他，我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他怎么样去死。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会发现越来越好。只要我愿意，我的意志愿意，我就去爱他，就像基督为我们这不配的教会，所有都是罪人，他竟然为我们去死。我永远用这个方式来激励自己，我要爱我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无论他越老越丑，或者越来越不那个，我都要喜欢他。这是我跟爱效法基督的爱。好了，来看效法基督的爱是为了什么呢？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感谢神，我们将会被神拣选做他的什么祭司。地位尊贵，将要做王，王族啊！我们是王族，我们是不是乞丐？我们是王子，我们以后要做王啊！弟兄姐妹，来，我们在的基督的面前要对他来唱爱歌。我们对说：“主耶稣，我爱你。”来，预备起，主耶稣，我爱你。这是我们一起说的，再来一次：主耶稣，我爱你。愿主耶稣你接受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对你的爱，愿你悦纳。感谢神。但是我们神对我们唱爱歌，对世人唱什么呢？来看1:7，哀歌，基督对那些不幸的人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一起来念7，来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真实的就是阿们的意思，确确实实叫阿们。你说阿们，我讲的对不对？阿们。 OK， 感谢神。所以有一天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来逼迫基督徒的，所有逼迫约翰的，罗马的那个逼迫的那些基督徒，都要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要审判罗马整个的皇帝，不管他怎么样他都有权威，但是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些统治者。他把我们禁锢，我们不准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不准我们聚会，不准我们自由的传福音，神就要来怎么样审判他们。这就是世人的哀歌，将是以后大淫妇的哀歌，全世界那个君王的哀歌将会唱起来。 OK， 感谢神。这里有两首诗歌， 早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的七世子孙就说了这句话了。哇，几千年上万年就已经说了。来看犹大书一章14-15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哪，神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哇，到时候我们就会赞美神。今天我们很难过，因为神一直没有来替我们伸冤，因为神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自由，政府让我们不能聚会，很多周围的亲人朋友都不让我们聚会来认识神。所以所有抵挡我们不让我们去亲近神的，他都会对他进行审判。所以两首诗歌告诉我们，神爱教会，这是不改变的。第二是他来审判世人，世人要唱哀歌，这是必然的，是不是？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好，最后我们看到最后啊，基督爱教会，也要审判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整个启示录就是这两个，一个是神要拯救他的教会，对不对？第二个是他要审判那些世上的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跟着魔鬼走的人，他要把他们丢进火湖里，丢进那无底坑里面，这实际上是他们的结局。这就是启示录重要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最后念一下1章9节，你就可以知道了。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国度里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那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什么拔摩的岛上、海岛上。哎，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约翰有没有说，哎呀，我是一个特殊人才，我是看见神的，我可以活到100来岁，我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对我显现，很骄傲的。现在很多人说，哇，昨天晚上神又对我说话了，哎呀，你知道吗，我接到神的启示，他叫我怎么样。哎，天天就是在台上讲他的见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约翰说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愿意和我们一起受苦，一起受苦，弟兄姐妹。所以我约翰是神的仆人，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虽然领受整个启示录那么高深的东西，但是他说我是你们的 brother sisters， 我是你们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不是那个特殊的那种人，我不是旁观者，我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将与你们在一起，你们怎么受苦我就怎么受苦，你在患难里、在逼迫里面、在教会的问题上、在忍耐上、持久的忍耐力、不屈不挠的精神里面，我将与你一起战斗到底。这就是 company， 对不对？这就是 company， 分享者，我们叫做啊 company， 一同的担当伙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不是我比你更属灵？很多人说，哇，你是传道人，你肯定比我们有虔诚了，你可以天天读圣经，我们很忙的嘛，对不对啊？你不能受我的苦，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你不一样，你跟我不一样。没有这回事，我们在神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今天请问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读圣经？你为什么要来聚会？你为什么要去学习圣经？你为什么要出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要做见证啊，弟兄姐妹。约翰一定要以身作则，进入到我们里面，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是不是？啊，而且他怎么样？为什么做见证呢？为神的道和什么？给耶稣做的见证，这两个事情，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他被赶到哪里？拔摩岛上。拔摩岛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拔摩岛就是我的杀戮 ，my killing。拔摩岛是 my killing。这个拔摩将会引申到整个启示录，拔摩将会影响整个启示录的杀戮，因为他看到了将要在末世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被杀戮。所有不相信他的人要用鸟和兽来杀戮他们，用灾难、用瘟疫、用海啸、用各样的倒下来的那些灾难，全部在地上一浪又一浪的进行全体的杀戮。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最后一次的千禧年之后的大战，都要在中东那些地方发生，在东方、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发生大战。 这就是杀戮，所有的鸟类都有翅膀，所有的乌鸦都有翅膀。现在加拿大的乌鸦越来越多了，会不会积累到很多乌鸦？有一天全世界发生战争的时候，乌鸦就要去吃人的肉，吃饱了要吃得肥肥壮壮的。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平安和世上人的恐惧。你不信，好，我现在先用一个瘟疫试试你们的态度，愿不愿意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跟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和约翰一样的为主受苦？你看图片上，约翰被流放到这样一个荒岛上面，他依靠主耶稣基督得到了启示，他后来被放回来了，感谢神，他也没有经历死亡，啊，没有流血，对不对？而今天你看，面对今天的疫情，你怎么样啊？所有人戴上口罩，啊，今天我们接到通知说，啊，这个讲员可以不戴口罩讲话的时候，但是下来还是要戴口罩，这是政府规定，对不对？这个病毒简直是你无法去对付它，啊！现在的科学家真的是绞尽脑汁，一下子又变异了啊！一下子连这个可以逃过这个检疫，哇！这变异的东西它就你检测不出来，谁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赶快来到神的面前。约翰这个启示录正是启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跟这个耶稣基督一同的面对的这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愿不愿意？约翰说，我与你们一同受苦，我是你的 company， 我是你们的同伴，我不会丢弃你们，我不会逃离，我不会逃到北极去，哎呀有瘟疫了我跑到北极去，不会，我继续在这里和你们作战，不怕啊！感谢神，越是瘟疫越考验我们依靠神，我们要为统治者祷告，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以前来是羔羊，是不是？来看那个图片，以前来的时候是羔羊，但他复活的时候将会成为什么？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万王之王，狮子啊，毫无一声，整个全球全宇宙的震撼，他那个号一吹响，整个宇宙的响彻，所有信靠的人到空中与他相遇。哎呀，我就见到，哎呀，那个约翰怎么样？哦，我见到约翰了，我这升到天上去，因为耶稣要把他带来嘛，他要把他带到空中，我们就被提到空中，我就见到约翰。约翰啊，我讲过启示录哦，你看我讲的对不对？约翰说，哎呀，你简直是乱讲。哎呀，我说，哎呦，主啊，悔改啊，悔改啊，讲悔改啊，我讲的不好啊，对不对？但是约翰，你知道吗？我一直相信你是为主受苦的，你一直为主在以弗所啊，以弗所一直为主做见证，啊，所以看我们对世上的苦难怎么看呢？最后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经文。约翰说我们要做什么？使徒行传说要做什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再次说。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末世最大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千万说，哎呀，我工作很忙啊，没空去传福音啊，哎呀，我这个家里很忙啊，哎呀，我好多事情做啊，我学习很忙啊，我恋爱婚姻很忙啊，啊，这里告诉我们，你无论去哪里都要做我的见证，没有传道人之分，也没有普通信徒之分，所有的基督徒要跟随耶稣的都要做什么？做主的见证。千万不要再偷懒了，弟兄姐妹快点，因为约翰说他来的日子近了啊！好了，第二节经文我们说启示录整个都贯穿了最多的经文就是做耶稣的见证。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节，我们一起念。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整个启示录的预言讲什么？启示录在讲什么？为耶稣做见证。你不要把它讲成神乎其神，哪个兽666666，哎呀，今天有一个东西打进去那个疫苗就给你666了啊，有人说装一个芯片在你的手上，在你的额头上，哎呀，你就666了。这里做什么？ 启示录的灵异就是说什么？为耶稣做见证。你怕那些芯片干什么呀？你怕那些东西干什么嘛？对不对？你有信心你可以凡事都可以做，你有信心你可以打疫苗，你有信心你可以不打疫苗。那你要为耶稣做什么？做见证嘛。为什么想那么麻烦呢？啊，好了，最后一段经文，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来做见证。启示录22:18-20都结尾的时候都这么说，来，一起来念。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所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我神必从这书上和所写的生命树上和圣城中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
是
啦，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开始的情歌，最后的情歌，都是要做什么？为耶稣
做见证。
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谁做见证？
耶稣。
为谁做见证？
耶稣。
来，一起说，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OK，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在这个啊这个49首啊，来为耶稣做见证啊。这里面讲到是昔在、今在、永在才出来了啊啊！这真是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个歌怎么就刚好符合这个这个今天的这个敬拜的经文哈、啊。所以很奇妙，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哈、啊。49首，
宇宙万物借着道创造，他是永生上帝独生子。凡有气息的都要匍匐在圣洁真实的羔羊宝座前。大水要扬起，大山要欢呼，我要向主赞美敬拜，赞美高过山，敬拜深如海，诸天述说主爱万万代，天上地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复活耶稣基督。当生命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使万民归来，用主名给他们施洗。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
阿多奈，我的主，
阿多奈，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何塞纳，何塞纳，西哉。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主啊，你是配得赞美的神。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七个教会就是所有的教会都要为你做见证。这是你命令我吩咐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抓紧时间去传福音，就是抓紧时间在身边每一个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日子不多了，因为更多的苦难将要来临，因为更多的灾难将要来临。主啊，我们再不行起，你再不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向你来交账，我们就会被这个灾难吓得就是不敢动，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就碌碌无为，怕这怕那。但是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谢谢主，患难是不可避免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全世界所有君王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他胜过一切，他得胜一切。 我们感谢主，愿你来我们当中做王，愿你在地上掌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来更加认识你启示录的奥秘。谢谢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